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九节，我们今天将咀嚼第十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跌绊的缘由。在开始进入三三日读经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讲这一节的两个比较新的地方，我们跟大家做些解释。第一个是住在光明中，与第九节不同，第九节是在光明当中，那么住到底是什么含义呢？第二个就是跌绊。那么什么是跌绊呢？首先我们来谈住。住这个词跟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就是居住是有这个含义的。但是住还有一个很奇特的含义，就是保持合一的状态。所以当说住在这个光明当中，就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当中父要与我们同住，新约当中谈到了子要与我们同住，父要与我们同住，保惠师圣灵要与我们同住，都是这个住的含义。所以住就表明了一个以马内利，一个与神交好，一个与神相交的这样一种形状状态。那么第九节谈到的在光明当中，给我们如果是一种静态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住就给我们一种持久的一种动态的感觉。所以这里边谈到就是教会的会众，他们从一种在光明当中，然后就进入一种要保持这种光明状态当中，所以就反映出他们灵性的一种进步，就是从一种静态的进入一种动态的，从一种安安稳的状态那进入了一种生命的一种相交的互动的状态。这是一个灵性的提升，灵性的进步啊。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在光明当中就好像是我们手中有个地图一样，那么住在光明当中就好像我们手中有一个 GPS 是活的，是动的，我们可以交互的，那么地图呢相对就是一种静态的了。那么在它没有跌绊的有，那么跌绊又是什么意思呢？跌绊原文的意思当中有弯曲的意思，所以在它没有跌绊的里头，就是这些信徒不愿意走弯路。那么联想到旧约那些先祖们倒闭旷野，所以这些年轻的稚嫩的有所教会的会徒，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觉悟，一个成熟，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他们不愿意跌绊，不愿意走弯路，不愿意走旷野之路。所以这是当时有所教会会众的两个很重要的需求，一个就是保持在光明状态当中，也就是与神交好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走弯路。我们以前也谈过这个光明，那么光明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然光，光明就是把属灵的神性中的奥秘展现出来，那么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神的奥秘彰显出来了，所以这是他们已经接受的耶稣道成肉身事实了。那么当圣灵内住，他们也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也知道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现在与我们同在的一种形式，那么圣灵将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他们也接受了，也经历了这样的现实，所以他们不断的经历与圣灵的交好，然后他们不断的领受圣灵启示神心意的奥秘，当他有这样的奥秘的时候，他们就不走弯路了。所以这批信徒已经有了一些灵性的提升，他们的悟性也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他们愿意与神交好，愿意从圣灵那不断的领受活水，领受神心意，领受光照，然后就走一条直线，这是他们的需求。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进入圣俗分开，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意和我们人的追求方面就出现了一些不同。那么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想希望能够自己处于一种觉悟的状态，明亮的状态，光明的状态，明白的状态，不走弯路的状态，那么我们怎么去追求呢？我们一般可以有三个很重要的途径。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呢就遍访名山大川去请教那些高人，那些名师所以遍拜访那些名师高人，所以这几条路都是我们常人所走的路。但是神给我们开出这条路却是与众不同的，他说只要爱弟兄。怎么爱呢？是把父的爱放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爱你用那个爱去爱弟兄，也就是分享神给你的爱，所以这样的一种爱弟兄是一种圣爱的爱弟兄，所以跟一般的我们靠着自己的道德人格血缘各种方面的爱还不同，靠着人的一种本能的那种爱不同，这是父的爱放在那里边，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有圣爱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神给我们开出的这样一条路与我们常人所思考的是不同的， 这样我们就圣俗分开了。所以可以想象，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他们很愿意保持在光明当中，愿意与神交好，很愿意领受圣灵的光照，很愿意不走弯路。那么他们寻求的是一条什么路呢？他们可能去拜访很多师傅，但是很遗憾，他们拜访了很多假师傅。他们很可能去学习很多东西，读很多东西，无论是旧约的还是当时的一些哲学的，但是很可能去学了一间世间的小学。他们很可能是要行万里路，靠着自己的努力、经验、摸索等等啊，靠着所谓的现代人的那种学术，最后但是找到的都是一些不是真谛的、不是真相的一些道理。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神说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只要怎么样呢？爱弟兄就可以了，把我放在你生命的爱真正的分享出来、彰显出来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原来圣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给我们答案。那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了我命令又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我们要必要向他显现。这就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显现。到了23节的时候，神又说我们要与他同住，这里边就是同一个柱子，神与我们同住，就保持了神与我们合一的状态，我们与神交好的状态，我们与神合一的状态，自然神就把他的心意奥秘都启示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生活在一种属灵的光明当中，我们就知道大是大非，我们就知道属灵的真相和实底，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不犯错误的、不走弯路、不跌倒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圣俗分开了。如果神的儿女明白了神的这个心意，接受了神的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保持与神交好，我们就是个属灵人，参透万事啊，我们就不断的领受圣灵的光照，走一个捷径，人生的捷径，所以我们就可以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出来，灵异出来，神把这把钥匙给我们，那么当然他希望我们掌握，那么希望我们掌握的动机是什么呢？当然是爱我们，因为他对他儿女的爱，所以他愿意把这个真相的真谛、这个捷径钥匙给我们。所以我们掌握了这把钥匙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向外求啊，找那些老师啊、高人啊，读了很多的世间小学啊，好像自己摸索出很多窍门啊，不需要，神已经把这个窍门给我们，就是爱弟兄。那么最后啊，我们在灵异出来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我们与圣灵相交。与圣灵相交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去求，达到了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立定心志啊，在神面前先求，那就是我愿意爱弟兄。神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相爱，我们到底具体爱谁，我们愿意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爱，我们分享出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寂寞充满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走一条捷径，不走弯路，让我们始终保持与你交好的状态。这些祷告都是合神心的祷告。最后一部分，让我们进入活出神采。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再向外求了，不再找那些假师傅了，不再找人间小学了，我们就立定心志，遵行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就用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去爱弟兄，怎么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真正与神交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然后我们也不走弯路。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要去点拨别人，去唤醒别人，那些还在向外求的，还在找很多人间的一些假师傅，学人间的小学的，靠着自己的有限的理性和经验去摸索的，所谓的行万里路的，我们就呼召他们回来啊，跟神交好的最最主要的途径不是那些，那些只有相对的价值，有可能还要误导你，但是你要想真正绝对的保持与神交好，就是要爱弟兄，把神放在你心里当中那种圣爱分享出去，这是保持与神交好、获得真知识的、真的圣灵的真正光照的最美好的捷径。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第二部分，那就是处境的观念。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个人主义的状态一种个人主义昌盛的、昌行的、畅通无阻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时代，使我们真正的舍己、真正的分享神的爱就变得很难了。所以我们在寻求信仰当中，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读神学，我们读知识，我们上硕士、读博士，我们读这个学、教牧学、神学等等，我们读了很多东西，都在积累不同的知识，以我为中心，好像我们更通达 达，我们对圣经、对旧约、新约都很了解，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知识，我们跟神的合一的状态就不是为非常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的光照也不是很充分的，所以我们没有这种真知识，以至于我们自己好像有了很多知识，但是却是啊不明白真下一步神给我们旨意，这就是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的牧师啊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我们应该警醒，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特别警醒，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一种寻求属灵的一种光照，以光明当中啊交好，停留在光明当中，住在光明当中，我们要追求这种境界当中，我们要特别警醒这个时代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个人主义的这样的杂音、这样的干扰啊，我们必须回到神的心意，要学会分享神来。那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部分，那就是活出精义。这个精义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爱，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爱。向谁分享呢？向你周边的人分享，向主内的肢体弟兄们分享。所以当你分享的时候，你人生就变成一个管道，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把神的恩典流向了其他的神要祝福的这些儿女们。所以这样的人就蒙神悦纳。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人生，分享神的爱的人生，是神爱的管道的时候，我们与神就交好，我们就觉悟了。由此我们也明白了许许的道理。当我们聘用一个人，当我们的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如果我们给他的很多的恩典希望他们分享出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儿女、我们部下把我们给他所有的恩惠都自己揣入腰包，都自己把持着，完全不分享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还跟他交好吗？我们就不交好了，我们就讨厌他了，我们就甚至要离开他而去了。所以这也就反映了这句话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通用的这么一个标准，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分享的东西别人不愿意分享，所以我们就认为这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这是个小人，我们就不愿意分享了。所以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跟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人需要做一个分享的人生，我们选人也需要选那些分享的那样的一些干部，那样的些我们疼爱儿女，也要鼓励这儿女进入一种分享的人生，这样对他们、对自己、对未来都有好处。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本期录制在广州。